需要先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你们分到你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看投影片的时候，抱歉我关个灯，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再好打开。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有讲到贫跟富，但它的位置呢可能会在我们本来的想象里面有一些改变，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收获。好，我现在要请你们的小组来讨论一个情境。好，这是2009年8月八八风灾，有没有人还记得这是什么台风？
莫拉克。
好，非常好，非常好，
一分。
八八风灾席卷了许多南部的城镇，摧毁了屏东山区的许多当地商家，比如还有高雄，还有很多地点，对不对？这些小型商家为穷人所有，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大部分的商店设备、材料及存货都受到损害。看你们全荧幕哈，不好意思。在历经风灾半年后，好，你们这个小组哈，你的教会决定派出一支团队去协助三地门乡的居民。有没有人去过三地门？还是知道？哦，有人去过，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好，所以只有那一组，那一组没有哈。我去补充讯息给你们，所以你们里面都有一些人对这个地点是认识的，很好。好，请在小组中讨论以下的问题：一，你们会如何计划跟预备自己参与这趟旅程？二，你们会带哪些资源前往？三，你们会从你的教会中挑选哪些人一起同行？四，抵达当地，你们的团队会做什么？你们的事工的主要重点为何？你们会如何执行每个部分？要记得我们刚刚在讲到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些商家受到损害，所以你的对象可能不是当地的教会而已，还会有当地教会认识在协助的一些居民。好，我会选八八风灾是因为八八风灾的时候我人在屏东工作，我就在那个我的那时候的厕所在我的房子外面，我要去上厕所就看到那个海浪在我的厕所顶，然后我就想说去朋友家上好，非常的恐怖。我在那在后湾呢、啊，海参馆，就非常的恐怖哈。我就选了这个。好，我接下来让大家有点时间，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尽情的讨论，尽情的想象。好，你们这一组里面的人大概都是这个团队的必要的分子。但你们可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做准备，然后要去做什么。好，我就让你们自由的想象。会有两张纸，是因为我们总共有两个大的情境题要讨论，所以你们可以先使用其中的一张纸，好不好？好，对对对，这一题你们先用其中的一张，你们可以把整张纸都用满，哦，不要画到墙壁就好了。好，来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讨论。好，我们先讨论到这边，请各组我们来稍微的听一下。抱歉，我的目标并没有真的要你们去投标或是要，所以大家不要太怨恨时间怎么这么短哦。好，但我知道，我感觉到你们从一开始就是有点懵，到现在你们好像比较具象化，有一点成型，然后也比较可以想象的，这样就足够我们继续往下讨论哦。不过我们来听听看各组都想了什么，我发现每一组都很不一样哦。好，我们这一组可以请谁来简短讨论？
第一是先要跟他们当地的教会的负责人跟乡长、里长了解、收集资讯，到底现况到哪里，然后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然后来准备我们要募的款跟募的东西内容。然后，所以一二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先跳到五，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灾民很需要的是被倾听，所以训练除了技巧唱歌那些之外，还有一个倾听的训练跟探访的训练，所以事工去做的事情里面，其中有一项是一定会执行的是这个，大人跟小孩这样去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陪伴。
谢谢。
谢谢。
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组是哪一位啊？
我们这个跟最前面哈、啊、是跟刚刚那个孝琪所讲的是一样，就是说先电话跟当地有一些的联系，了解当地实际的状况、缺乏以及可能不再需要再补的物资这等等之类，这先确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传道人一定要带奉献，弟兄姐妹的奉献去。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五点的话，第五个问题就是事工的主要重点，我们所想的是以土木方面的工程的修缮，因为很多的这个民宅或什么受损很严重的话，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地居民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情绪这些方面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有一些的辅导或倾听等等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组员是希望说能够提振当地的观光，所以我们可以尽力去消费。
他们还带那个部落客，
对，还带部落客
要去写手打卡，然后好，来，我们听听。
好，我们这边呢，这组锁定两个目标。第一个，因为时间点是在半年，所以半年的时候，其实那边的整个的那个重建的工作应该尚在进行中，所以这个时候呢，观光客还没有办法进得去。所以呢，我们锁定的就是说，因为如果对象你要帮助到店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行销他们当地的特产？
啊，是，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是目标这样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所有的受灾户，但是我们可能会跟当地的教会来联系，就是说，在这些受灾户的店家里面有没有就是有伤亡的？哦，就是。的是人口，那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帮助他们，特别是就是心灵的重建。所以我们的资源呢，其实会主要刚开始会是以人为主，专业的人才，对，比如说就是可以做就是帮助他们怎么做网络行销的这方面的人才。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带一些比如说心灵的諮商师一起过去这样子，对，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
好，
报告完毕。谢谢。我们来听听看这组。
好。我们呢，其实刚刚有点像加一耶，好像大家都差不多。第一个就是联络当地教会，或是考察一下灾情怎么样，然后呢，开始各自去请假。然后预设这趟旅程的费用啊、时间啊、要多久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的资源是人、钱、干粮、水、睡袋、手电筒、基本东西。然后第三个，对，第三个要带什么样的、找什么样的同工呢？我们就是原则上其实是只要有负担的都可以，有力气、有热忱、有创意、有专业的都可以去。然后反正神会带领我们。第四个就是到那里要做什么呢？但到当地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先敞开，然后聆听、安慰、开会、整理、分配工作，然后再叫更多同工过来。然后第五个跟大家讲都一样，就是身心灵重建，因为那个心理的伤害应该是就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设立阶段性的任务，因为就是现在第一个 priority 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做，就要先解决的。最后，你会如何执行所有的部分？根据专业呢，就是分工合作，在每个人的恩赐上呢，各自去发挥，然后彼此支援，然后呢，再回教会请人支援前线。报告完毕。
好，谢谢。我觉得你们第一批去的人请假可能不够，要辞职。
我们的话会先确认我们事工的主要重点，因为。就是刚刚大家分享的要做的东西很多嘛，但是我们可能能做的只有一两件事，所以我们就锁定帮助当地的商家销存货。那我们想到的是就做电商，对，因为可能很多人没办法进去那边买，那他们可能也很难出去卖，所以我们就想说用网络的。那 我们第一个顺序是地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带哪些资源前往，就是因为是电商嘛，所以就带电脑，然后跟相机可以去拍他们有哪些东西，然后可以就是准备上架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从交会中挑选有可能有电商相关的人员，或者是电脑技术人员啊、PM 啊，还有美术设计等等的这方面的人，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去。然后第四点，我们会跟第一点一起放在一起，因为其实要做些什么事，在去之前跟去之后都要做。那做什么就是刚刚跟第一组有点像，就是也是要找当地的乡长或村长，然后也可以找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做一些联络，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记录，然后还有了解，因为我们要帮他销库存，一定是要了解他们的库存，然后做一些行销的计划，然后最后就是怎么执行，就是把我们以上所安排的分工合作的去建制网页，然后教导他们如何使用后台上架商品，然后怎么样串接物流金流，可以让他们的销货顺利的卖出去。
好，我们刚刚其实听到很多可能性，我也很高兴你们的分享都有也很有趣的观点，有些组比较明显，可能就是我这组里面有谁知道什么或擅长什么，这个就变成我们服事的重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特色哦，从我们有的来开始。好，这只是一个练习，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机会。我也很高兴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了。接下来我要请你们讨论，我们刚刚在讲穷人，那讲到贫穷，你们会脑中浮现哪些相关的词？好，我就请你们在小组里面可以很快的讲出来哦，我想到这个词哦，然后听一下别人想到什么，我就给你们简短的一两分钟。好，请你们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
不用不用
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讲出来，讲很多很多的，然后大家来分享听一下。你们可能想了一些相关的人事物，或者是一些形容词。好，我接下来要请你们，我刚才发了一张纸到各个小组经理，拿纸的人可以翻到另外那一面哈。你们请小组里面派一个人来为你们读哈。这个是穷人之声的一个简短的摘录，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真的经历贫穷的人，他们描述的又是什么？你们可以把当中的一些词辨认出来。好，谢谢大家的讨论哦。这个清单只是一些范例，但的确让我们对于贫穷有了更多的想象，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原来贫穷有这么多不同的样貌，甚至它有可能有很多情感上面或者是自尊上面地位上面，好像不完全只有物质哈。刚才有一组就讲到说，天哪，没有办法睡饱，那我也很穷。对，我有没有想过
吃太多？
我吃太多，
吃太撑了，
吃太撑消化不好，穷。好，所以我们都可能发现，我们想象的富有跟贫穷，这个定义好像不完全是世界的一种标准而已。这个是在我刚才用的材料是出自于《机智的好撒玛利亚人》这本书，是很多基督教机构都会读的书。那它里面翻译了选了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老师哦，他做的一个图像化，说那到底贫穷有什么呢？抱歉哦，这个图可能有点小，但他在解释说，假如一个人他会被因为自己会有别人其他的受造物，还有很多外围的这些宗教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然后他跟神这其实每一个关联性都有可能缺乏。 那他某一个地方缺乏，他有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层面。比方说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国家，他的国家就是整个外围的这个制度很松散或很混乱，这可能对于他跟神在亲近，他都有可能觉得天哪，他生活在不安全的地方，很恐怖啊。那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他就是领不到钱，钱被冻住在他的银行里面，他的国家没有办法让他提出来，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运用他拥有的，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他某一种程度，或者是他其他的关系上面，也有可能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的糟，所以他对于我觉得神很棒，但我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很卑微的角色，这个也可能影响到他在别人面前也是同一种感受，这些都可能是他生命里面的一种贫穷。好，所以这其实在说我们没有办法只从外貌来辨认说这个人是穷，这个人是富，我们也很难说我自己是富我自己是穷，可能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很完整的看一个人。好，那这个是刚才我们大家都有提到一些帮助哦，有一些小组有提到说进去的时间已经过了半年，有可能有一些当地的恢复或是改变可能跟第一时间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有一些第一时间的帮助呢都在处理急救，这个人有非常大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没有马上被满足，他可能没有办法活命，这种可能是很急切的哦。但是当他领这些物资到一个程度，就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我家现在有超多的这个快筛，就是我们不知道快筛剂什么时候才要用掉哦，还那么丢的还是什么，这就是有一些东西在第一时间你很需要，但是过一阵子你就会觉得好像够了，但它又一直不断的增加，我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有可能就表示某些人他领救助到一个程度，他要开始修复，也许这修复是慢慢回到本来的标准，但他有可能他的环境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他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但是他的身心状态或者是他本来享受的一些权益啊、自由啊、安全，有可能是正在慢慢要恢复，所以他不再需要只是别人提供一些急救的东西。哦，那他在恢复甚至到这个人他可以再往前发展，就是继续的成长跟进步，这可能是在帮助过程中需要思考的事情。这个意大利的老师，我上礼拜看了他的一个演讲，他说任何的帮助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重，这个人自己说他需要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件帮助中的沟通互动，我们需要从这个受伤的人或者是觉得有需要的人那边来听到他表达他不要这个，他要这个，他需要这个，他不需要这个。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聆听，或者是让他们自己，如果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那我们需要帮助他可以更好的表达或者是分辨。有时候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够分辨他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去陪伴跟协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他到底最需要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需要对他其实是没有帮助的，有些需要可能是有害的，有些需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我曾经有朋友想要跟我借钱，但他借钱是因为他要买酒喝，好，那我就会想说这个买酒这个酒瘾不是最能够对他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可以用一些金钱来帮助你，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享受的，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喝酒，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所以我觉得可以找一些方法去帮助人分辨，或者是你有时候可能需要介入去陪伴他找出更好的需要，所以这些其实是在帮助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道救援就停留在这里， 然后就没有再往前了，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甚至有可能会让一些曾经受害的人他没有办法恢复到他本来的尊严跟他本来的样子，他持续觉得我就是永远的受害者，因为永远都有人把我当受害者，即使这些事情可能已经过去很久。好，另外一个我今天想要讲的扭转贫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主，他就是那个成为贫穷的主。这世界上曾经出现最贫穷的人，可能就是耶稣，对不对？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因为他的贫穷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如果你回头看哦，耶稣是不是在这个图表里面有非常多的损害？哦，他是那个被唾弃，然后被大家送上十字架的。不只是这个制度，然后他周围的人也曾经离弃他，甚至他跟神，他也觉得他被离弃，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全贫穷的处境。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说耶稣你不懂我，耶稣应该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他都经历了。好，他出生就变成难民哦，被追杀，对不对？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这些过程他其实都晓得。好，我们也知道耶稣的贫穷的目的最后是什么，要让我们在很多的关系上面都恢复，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甚至要我们恢复跟别人的关系。好，我想要分享两个概念，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群人或是两个群体。一个呢是丰盛的群体，一个他只是服务机关。有什么差别呢？丰盛的群体哦，是他关注哎，你有什么天赋，你有什么特质，你本来会什么，哎，你擅长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那只是一个服务机关，就是你有什么需要，好，你缺什么啊，你要我帮你什么，好，这就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关，对不对？那一个是从机会里面来建造，哎，现在这个机会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就是问题发生了再来解决，好，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焦点。再来一个是参与导向的，一个是慈善导向的。参与导向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贡献，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他的观点。那慈善导向呢，是你是没有的，那有的给你。 OK， 好，所以有的人就提供。所以哦，我在慈善的这个机关面前，我永远就是没有的，懂意思吗？好，一个是看重关系，哦，这个群体之间大家的关系是重点。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机制，好，发生，因为我们都在处理问题，所以我们这样一群人都在，哎，哪边有漏洞，好，补漏洞。然后你出了什么问题，好，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管道，有没有什么资源，好，马上提供。这也是很好的服务，但它只有做到服务，它没有关系的建立。一个关注群体，好，我们在一起，我们更看重整个群体。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会回到个人，哎，我自己有什么需要，那个人自己怎么样，好，所以我们会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一个群体。一个是哦，我要让这个人感觉到他有能力，这个是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要服务这个人为目标，好，所以提供服务是目标。一个人是公民，另外一个人是客户。一个是讲到关系具备的力量，一个就是哎，你的证照是什么，你的资格是什么，好，可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好，我要提出证明。一个人是答，就是答案，另外一个程序的计划是答案。这其实在描述的东西我们可能不会太陌生。有这本书，哎，哦，这本书抱歉，很小的字哈，哦，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很多例子，我举一个跟我就是切身相关的。我之前念教育的，他就在讲说学校今天是一个群体吗？学校今天不是，它成为一个 服务业。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同学都在批评这件事，说对啊，学校很像是服务业哦，就是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学校解决，所以老师就越来越多的什么各样的报告要写啊，什么方案他都要符合啊，因为哦有性骚扰啊，我们就要有校园的性评哦，有什么学生有辍学，然后又变成一个新的辍学方案，我们永远都在处理各种的方案，对，就是有问题来处理问题啊、哦，没有问题我就可以休息一下。那老师也会觉得，我觉得这些不像学生，我没有跟他是师生关系，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客户哦，家长更像客户，有些客户很凶，会在别的地方给我恶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实际的感受。好，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讲就是我接触了一些学校，我有这样的感受。你们呢？也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做传道了，我告诉你哦，教会有时候也跟服务机关一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会友，这是客户。哎，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哈。你在的社区、职场，或者是在念书的，你可以讲你的学校，或者是你的教会，你有没有哪些跟你的互动呈现出丰盛群体的样子？有一些有没有哪些指向是个服务机关哈？一个就是比较看重人、看重关系，你在里面会觉得，哎，我的能力被提升，我的成长哦，我会什么，好像大家都可以在乎，我也可以讲一些意见。另外一个就是，哎，有问题要处理哦，我不能落后，我要在这个里面好像要做到哎完美哦，我也要不断的累积我的资格能力，然后来应对哈。那这两者对你的影响有何不同？如果没有两者相对的实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两种不同的群体，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生活或是生命？啊，给你们久一点，给你们十分钟讨论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五分钟好了，好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讲。好，让你们不要太晚回家。好，五分钟。好，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希望这些对话可以延续到之后，我们可以持续常常的谈论跟讨论。我也发现说，我的生活中或我的思想常常在以这个服务机关导向的时候，我也只要求我自己成为一个面对客户的人。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我在跟别人试着要建立一个群体，我可能会需要看重上面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思考的。我们会希望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像一个服务业吗？还是我们希望它是这个一个真的每个人都享受的群体呢？好，那我们可能需要常常把这些东西提出来，或者是我们要实践出来，让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群体有上面的这些样子，然后越来越少下面的样子。好，那我们就会变成人家来到教会的时候会意识到说，哎，这里真的跟我的管委会啊，跟我的职场有一些不一样，这边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呢？他们就会好奇。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群体的见证，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达到完全从下面可以往上走哈。所以真的是需要我们跟群体，我们自己参与在群体里面，我们也陪伴跟大家一起往丰盛的群体移动。马丁·路德·金讲的这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充满爱的社区，这需要我们的灵魂发生质的变化，也需要我们的生活发生量的变化。他其实也提到说，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空间。我的这些时间、空间、金钱都只是在我个人的身上吗？还是它会慢慢带出群体的效益呢？这个可能是可以想象的。我简短的提几件事情，我希望，哎，其实我可以把这个 PPT 再分享给大家。我简短的分享四件事情，只是希望帮助你们讨论， 可能有更多，但我怕我把整个学期的课的课本都翻译上来哦。好，第一个 A B C D 是这个基智好像玛丽亚也讲的 A B C D， 它是指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它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从拥有的特质天赋为起点。你要关它吗？
对呀。
好好。
还是你
咬
我，
他累了，让他休息。他只在说看重拥有的特质跟天赋，有点像是刚才有些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哦，我擅长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哦，我知道什么什么，我们怎样怎样，就是我们以拥有的东西来开始讨论。有时候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会觉得说我需要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是不会什么，常常会很看重那些缺陷跟不擅长的地方。这个就会慢慢导向像一个服务业，因为在解决问题，对不对？但一个群体，哎，我喜欢什么，我可能不是很擅长，但我喜欢什么，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哦，这也是一个从天赋、从特质开始的，这个角度也会影响我们看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这个人拥有什么？跟这个人就是不会什么，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就是这个人缺点是什么，我们也可能会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他拥有什么会什么，是不是就可以用在他擅长的事情上，而不是把他套在那个他不擅长的，然后觉得说怎么做这么烂哦。所以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承认对方是有神形象的受造，这个是我们刚才在看一些贫穷，或者是我们在想穷人，当我们在想我们想要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先看到他也是在神的受造里，他也背负了神的形象，我们对他的尊重其实是跟我们爱自己、尊重自己、看重自己应该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是彼此接待哦，圣本笃说基督就是那客旅，有点像我们刚才经文所提到的，我们邀请人不只进到实体教会，更是进入我们与耶稣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希望，哎，别人可以常来教会啊，欢迎你来我的教会。但他到教会以后，他就被带进一个，来，这个是接待处，哦，这个是传道，这个是就进到服务机关的。他没有进到你跟耶稣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人带进我们跟耶稣的生活？我们可能需要想一下，我们甚至可能需要。就是有一些痛处需要去挖，因为我可能本来不想要让人家看到的，但我可能需要摊开来，哦，这个是接待上面的挑战。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去陌生的地方宣教，因为那个不在我家附近。对，我自己住的大楼里面，那些邻居讨厌的要死，我才不想要跟他们有什么关联。哎，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这样想的，我们宁可跟远一点的人互动，近的人我们却希望可以保持距离哦。这个是接待上面挑战我们的思的想象，甚至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别人给？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给别人，但不喜欢别人给我，因为别人给我的东西我很不想要，或我不喜欢，我也不敢拒绝，甚至我觉得我没有缺乏，你为什么要羞辱我？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能给，我会觉得我有拥有东西，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想的，我能不能够接受别人给的任何东西哦？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海外，或者是去一些比较陌生的地方，甚至是去到那个我去到三地门的时候，大家传的那一瓶小米酒，我就想说这个大家的口水都在酝酿哦，那你要不要喝哦？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别人给的任何东西？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你会看到耶稣做了很多去别人家里面被接待哦，你就可以想象他吃了多少他可能不喜欢的食物，但他还是愿意被接待，甚至法利赛人就会批评坐在他旁边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他也乐意跟这些人同桌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的起头。我们今天都是你听完讲到才可以吃饭哦，以前不是耶稣都先吃饭，吃完了他再拨饼讲道，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倒过来，对不对？好，和好跟恢复哦，和好需要带到恢复， 其实或者说和好其实是恢复的一部分哦。大家可以再去翻一下领后，我好像没有时间。好，恢复型的正义在讲，我们不是只看重犯错哦，犯了错我们要去修正，但是恢复型的正义在讲伤害。比方说，如果我的女儿被一个小男生强暴了，好，假设发生这样的事情，做错事情是谁，然后做错的人有没有得到罚则，但是这个有，但他等到他服完刑，然后这个伤害就消失了吗？没有诶，伤害会持续，甚至伤害的弥补跟这个犯错的罚则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跟这个人，或者是我跟任何男孩子跟任何男生，我都不要觉得他们是敌人。这样的恢复可能不是只是纠正那个犯错就可以达成的，对不对？另外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排他的习惯，哎，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不要有那些奇怪的我不认识的不同颜色的讲不同语言的人的时候，我们某种程度这个指责非常的严重，就是否认对方配得恩典。我们有时候的排他，这个是我看一本在黑人运动里面，在美国当时这些分种族的歧视就影响到说这个人到底在有没有资格，他有没有尊严，这个其实都我们可以回到神学里面，我们看人是从什么角度看。另外讲到宣教中的相互关系，我们不是要追求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跟很不一样的人相处，我们可以彼此理解，即使我们常常意见不合，可以吗？好，懂我的意思吗？我可以跟端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想法不一样，但我越来越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会问他他要讲什么，或者我想要知道你刚刚这样讲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会这样说跟我的意见不同为什么。好，我越来越了解他，即使我们了解到最后我们还是持不一样的意见。我想我们的教会需要追求这样的不一样，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声音，但我们需要彼此的了解，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因为我们的不一样也可能是在神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另外就是当我们的宣教中，他们早已听过耶稣百遍却从来没见过他。我们常常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干嘛干嘛的，复活节干嘛干嘛的，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跟他们讲的是一致。或者是这些基督徒，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这个海外的宣教热门的场所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这里的人呢，全部都去过教会啊，还有一些都受洗过，但他们绝对不想要跟那些基督徒一样，因为他们听太多基督徒的坏事跟丑闻了。另外不是奉献物质而是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回头想想，我们谈到很多我们希望给的帮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那个帮助的物资里面，变成满足或者是陪伴或者是建造对方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呢？好，所以这个是讲到相互关系。这是非洲的祖鲁文化的一个 Ubuntu。 Ubuntu 的这个概念呢，曼德拉帮我们解释的比较清楚，我需要你好成为我，而你需要我好成为你。好，所以你没有我，那不叫你。好，你需要我，你才会像个你。好，你的这个你才好。而我也是一样需要你，才会有我。这个在文法上我觉得是成立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时候会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时代哦，大家确实跟你我这个距离有时候隔得很开，不一定喜欢放在一起，但我们其实不能少了你，好，我们不能少了另外一个对方。好，终于我们要用到第二张纸了，就是情境题。在你的住家、职场、教会周围，你看见有哪群人是贫穷的？你可以想他是物质贫穷、灵性贫穷，还是关系贫穷都可以哈。你可以提出其中一个也可以，或者你就是看到某一群人，你想象他会不会是有某个地方是有需要的，你可以把它提出来在小组谈。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些描述。你认为神对这群人的心意是什么？那小组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想法，或者你们也可以挑选某一群人，比方说谁想到某一群人，哎，其他人也同意，你们就可以挑这一群人，只要选一群人就好了。你的小组可以并且愿意为他们或与他们一起做什么？举例来说，哦，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租不到比较好的房子，哦，就是在这个没有居住正义的时代，哦，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什么？我只是举个例子哈。那要这么做，需要自己和小组做出哪些改变？这可以再进阶的想一想。好，我们可以开始，你可以套用刚才那四个东西，也可以选其中的几个，接待啊、和好啊，还有什么相互关系啊，或者是对方的特质跟天赋哈，这些可以放进你的思考里面去想，可以与他们一起做什么，或为他们做什么，好不好？给大家时间，好，十分钟，好不好？好，可以在你的小组里面讨论，然后就可以笔记在纸上。好，我们就今天先停在这边哦。各组你们讨论的这个情境题，第二题这个情境，也可以就成为你们圣诞节的活动。好，我们是从11月到12月都可以执行，对不对？好，刚才有弟兄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分享。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啊，但是我们需要切记，我们在做任何这些属灵或物质或者是关系的贫穷，我们都不是采一个高姿态的角度来论断，我们也不可以。好，我们常常需要警惕，就是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我们有的也是为了要分享出去的。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贫穷把他自己给我们的那个主，我们怎么样也可以处贫穷，然后来分享，然后帮助其他人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修复或者是另外一个成长，慢慢离开他的在跟神隔绝的这个贫穷的境况里。我想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陪伴，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一个富足的状态，我们也可能常常在一个低点，我们把自己放在群体里面也是得到祝福，那这样的祝福我们怎么样分享，或者是我们怎么领受跟接受而不逃避。所以我们确实在观察这些事情，我们可能需要长一点的陪伴，长一点的认识，甚至是让他自己表达他需要什么。好，那大家提的，大家我们就不看各组的分享，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一起讨论，我也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刺激各个小组挑战一下你们。我们很少一起谈论这样的事情，但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领受，我们都经历过不一样的贫穷，我们也都可以理解某一些这个世界上人的需要。有些人信了主，但他仍然贫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承认这句话。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给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我愿不愿意把他带进我的群体，或者我愿不愿意进到他的群体，或者是我是只愿意他去到一个服务机关，还是我愿意分享丰盛的群体给他。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这样想，我们的传福音是什么，我们的宣教就不会变得很服务业。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睡觉休息，然后今天得到的刺激都可以在未来派上用场。